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18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伊朗说不会接受美国核协议上的麻烦作风。英国逮捕爆炸案第二名嫌疑犯之后，恐怖威胁降级。俄罗斯大规模军演，称演习完全是防御性质。此外，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最近在一个论坛上指出，美国对台湾国防产业界会否泄露敏感技术给中国有所疑虑。他解释说，
Likewise, Taiwan may also need to establish new regulatory mechanisms in order to expand its partnership.
海大卫说，台湾可能必须建立新的法规机制，以便扩大与美国企业的伙伴关系。他必须向美国政府保证敏感技术不会遭到不当的转移。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不会接受美国在伊朗核问题协议上面的恃强凌弱的作法。伊朗在2015年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几个大国签署了伊朗核问题协议。哈梅内伊星期一在对伊朗警察的讲话之中表示，伊朗的立场坚定，在伊核协议上面霸道政权的任何错误行为都将会面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回应。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日启程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预计鲁哈尼将会同各国领导人讨论伊核协议。该个协议是伊朗同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漫长谈判之后签署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节目之中表示，他认为伊朗在字面上遵守了协议的内容，但并没有按照协议的精神为伊朗和世界各国的关系走出一条新路。在英国警方逮捕伦敦地铁列车爆炸案的第二名疑犯之后，英国在星期日将恐怖主义威胁程度从危急降至严重。英国内政大臣拉德表示，逮捕第二个人表明对星期五袭击的调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那次的袭击造成了30人受伤，其中有一个人目前已经离开医院。英国在星期日将恐怖主义威胁级别定为严重，这些表明英国当局现时认为另一次袭击是非常有可能的，而最高级别危急，这样就意味着攻击迫在眉睫。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对川普的推文亦都作出了回应，说他从不认为对仍然在调查的案件作任何猜测会对事态有所帮助。在启程前往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就是海参崴参加同俄方进行的海陆联合军事演习之前，中国一支由四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在北韩附近的日本海海域进行了编队演练。莫斯科正是同他的邻近西北边界的地区进行自冷战之后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个代号为西方2017的演习活动包括同白俄罗斯进行的联合军演。北约正是密切关注演习的进展，并且表示这次演习包含了多达100,000名军人，而不是好像俄罗斯声称的仅是有127,000名军人参加。此外，北约表示这次演习还包括发射可搭载核武器的弹道导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表示，这次在他们西部边界的地带进行的军事演习完全是防御性质的。白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马卡洛夫说，新一个阶段的演习将会在9月17日开始。在新阶段的演习当中，他们将会演练部队和武装展开军事行动，以击退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所发起的进攻的方法。数以百计极端正统游街教徒在耶路撒冷举行反对军方示威，示威者与以色列安全部队发生冲突， 使到示威活动演变为暴力，示威者阻塞了道路，还阻挠防暴警察、骑警和高压水枪的驱散。警方的一个声明说，八名对警察使用暴力的暴徒被逮捕。示威者发起示威活动是抗议一名拒绝服兵役的极端正统犹太教徒被捕。以色列最高法院驳回了2015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允许男性极端正统犹太教徒的免服兵役。密苏里州圣路易斯警方表示，他们星期日逮捕了80多人，而这些人打碎商店的玻璃。之前示威者举行和平集会，抗议一名开枪打死黑人的白人警察被判无罪。圣路易斯警察局的局长星期一凌晨对记者表示，一些人袭击警察，向警察投掷石头。他又说，他们控制了局势，这些是他们的城市，他们必须保护。圣路易斯市长克鲁森将和平集会抗议上个星期五前警察杰森·斯托克利被判无罪同夜间打碎商店门窗玻璃的人作对比。他说，他们今天看到大多数示威者都是非暴力的，但连续第三日出现了白日平和夜间破坏的局面。呼声颇高的电视剧集《史女的故事》星期日晚在荷里活捧得第69届艾美奖最佳剧情类剧集大奖，剧中女主角的扮演者伊丽莎白·莫斯摘得了剧情类剧集最佳女主角奖。剧情类剧集最佳男主角奖授予了热播剧集《我们的这一天》的男主角扮演者斯特·丘·布朗。布朗感谢他的剧组的成员，他说他们是一个黑人演员可以拥有的最好的白人搭档。艾美最佳喜剧类剧集奖颁给了讲述一个虚构的美国政客的电视剧《副总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说，美国在北韩问题上并没有时间，亦都无路可走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五在白宫表示，在北韩问题上美国并没有时间了，亦都无路可走。他还表示，这个问题不是美国和北韩之间的问题，而是北韩和全世界的问题。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表示，北韩问题的核心是北韩和美国的矛盾，美国将北韩问题推给中国是不负责任的。在北韩的导弹试射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之际，美国资深民主参议员呼吁美国立即和平壤进行外交接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9月15日下午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共同出席白宫新闻发布会时表示，美国在北韩问题上已经没有时间，亦没有路可走。他说，在通过制裁和外交手段来压制北韩的武器项目问题上，美国已经接近极限。他说，对于说那些北韩问题没有军事选项的人来说，的确有一个军事选项。他补充说，用军事手段解决北韩核问题不是川普政府的首选。麦克马斯特的这个表态表明，北韩不断发射导弹等挑衅性行为，使川普政府的内心受到极大的挑战。麦克马斯特还拒绝接受中国有关北韩问题的核心是美国和北韩矛盾的讲法。他说，北韩问题不是美国与北韩之间的问题，而是北韩与全世界的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核心是北韩和美国的矛盾。他说，朝鲜半岛核问题的矛盾焦点不是中国，局势不断紧张升级的推手不是中国，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关键亦不是中国，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位发言人暗示，美国将解决北韩核问题的责任推给中方是推卸责任。 他说任何形式都是不负责任，亦无助于解决问题。在北韩上星期五清晨又向日本上空发射一枚导弹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表声明，敦促中国与俄罗斯对北韩的导弹试射采取直接行动。声明说，中国是北韩最大的石油供给国，俄罗斯是北韩劳务输出的最大接收国，中国和俄罗斯必须自行采取直接行动，显示他们对北韩肆无忌惮的导弹试射的忍无可忍。在美国国务院敦促中国加大对北韩的压力的同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议员卡丁认为，即使中国能够在北韩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但是出于他对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的优先考虑，中国绝对不会对北韩施加足够大的压力，导致他放弃核武器，因此美国不能够指望中国和美国解决北韩问题。卡丁参议员9月14号晚上在国会发表的讲话中表示，在北韩问题上，如果美国继续走川普总统指明的道路，只会出现两个现实的结果，而且这两个结果都是很坏。如果不是北韩成为一个核国家，就是朝鲜半岛爆发，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大规模常规战争。这位参议员认为，美国必须调整对北韩策略，制定并执行一个全面的政策。这个政策包括立即执行额外的制裁，与美国盟友进行积极的接触，强有力的支持人权，以及寻求有原则的多边措施来影响区域环境。而最紧迫的是在清晰的战略指导下，立即与平壤展开直接的外交接触，来压制北韩的核野心，保护美国的盟友，并给朝鲜半岛带来稳定。他认为现在是美国加大对北韩的外交努力的时候，中国方面一直敦促美国采取行动，通过和谈来解决北韩核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以政治外交方式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不断采取挑衅行动的情况下，川普政府认为现在不是与北韩进行接触的时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日本前海陆空幕僚长在华盛顿说，北韩已经成为日本最迫切的威胁，但是目前日本并没有100%防御北韩导弹的能力。日本要有反击北韩的能力，需要消除政治障碍，做出系统性的改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报道。
日本在9月15号星期五早晨侦测到北韩发射导弹后，随即向生活在导弹预测飞行轨迹区域内的居民发送了手机语，并没有出手打下北韩的导弹。日本到底有没有能力反击北韩，成为9月15号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举行的有关日本未来防御态势研讨会的主题。日本前陆上自卫队幕僚长中谷正宽在被问到日本有没有拦截北韩导弹的能力时说，日本是不是有100%的能力防御导弹，他认为这个是很难的。如果日本不能够有100%的防御导弹，至少他们可以做到损失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没有。中谷正宽说，目前日本能够做到的就是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如果没有和美国的合作，日本能够做的实在太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9月15号星期五在日本首相官邸会晤美国陆军参谋长米内时强调，必须进一步强化牢固的日美同盟，使北韩改变对国际社会的挑衅， 安倍晋三仲呼吁国际社会全面执行最新制裁措施。北韩仲喺度威胁使用核武器摧毁日本，使日本沉到海底。中国政府仲话，北韩嘅核与导弹试射改变咗日本对自己安全环境嘅睇法。七至八年前，日本人认为中国对日本嘅威胁最大，而北韩可能会爆发危机。但系最近四至五年嚟，北韩已经成为日本迫在眉睫嘅威胁。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武居志久上将喺九月十五号星期五嘅研讨会上话，北韩系不可能放弃核武器嘅。日本要想拥有打击北韩嘅能力，必须做出系统上嘅改变。武居志久上将话，日本系要发展自己嘅能力，还系继续依靠美国？日本要唔要安装战斧巡航导弹？要唔要发展打击敌军基地嘅能力？呢个唔系几枚导弹就可以解决嘅问题。日本需要更好的情报收集能力、侦察能力。日本是否有反击能力？他们必须考虑日本的整个系统全局考虑。日本前空中自卫队幕僚长广中正之中将在研讨会上提到，今年三月日本是否应该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进行了辩论。广中正之中将说，虽然拥有打击敌军基地的能力可能是合法，但是即使是这样，亦都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广中正之说，如果日本可以发展攻击能力，这个是系统性的巨大改变。日本要发展系统锁定目标，要加强侦察能力、信息收集能力。他们需要怎样的武器，需要怎样的平台，这个是个整个系统的问题。从武器装备上，日本必须重新来过。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子五典一直在为发展日本攻击能力而努力，即让日本能够打击北韩的军事基地，甚至是对北韩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但是东京智库日本在建基金会主席船桥洋一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攻击能力的发展面临着财政、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诸多障碍。船桥洋一说，北韩的核弹使日本处境十分尴尬，日本暴露在高度危险之下，但却几乎没有能力用来帮助自己的军事或者是外交选择。他说，首先发展这种能力的预算决定预计要等到2018年底。第二，发展攻击能力需要重新定义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现有条款。现有条款将日本摆在只能够起纯粹防御性作用的地位，将采取任何攻击性行动的责任完全放在美国身上。不过船桥洋一最后提到，北韩危机似乎亦都为安倍政府加强日本防务态势的努力带来了好的一面。日本民众现在能够较多的接受采取强硬立场的做法。他说，日本反对党民主党新领导人前原诚司是一个鹰派人物，在他的领导下，民主党可能会支持安倍晋三在安全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势。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一届政府将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和就业职位流失归咎于中国。美国主流学界都持类似的态度，认为中国操纵货币和市场准入上的不公平导致了美国中国两国巨大贸易逆差。但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黄玉川认为，这种讲法并不科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黄玉川在他的新书《破解中国难题：为何传统经济智慧是错的》之中，就这个广为接受的观点发表犀利的看法。黄玉川指出，美国的总体逆差在中国成为出口大国之前已经存在很久，令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负责并不科学。他解释说，美国的总体逆差在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变得巨大，直到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前后才开始出现放缓，而中国的贸易顺差直至2005年前后才开始变得很大。 黄玉川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他庞大的财政赤字以及家庭储蓄率较低的消费习惯的结果。他表示，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蓄货币，他的币值长期被高估，因此无法调整以帮助减少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巨额总体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讲不可避免，而那些国家成为应对双边贸易顺差的来源是偶然。他指出，美国对东亚国家历来都存在贸易逆差，上世纪九十年代逆差主要集中在包括日本、南韩和台湾等亚洲发达经济体，而中国入世之后，中国作为地区组装链条上的最后一站，在亚洲对美国出口中所占份额逐渐扩大。他表示，用这个逻辑来看，将美国的贸易逆差与中国的贸易顺差联系起来具有误导性。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2015年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3340亿美元。川普总统指责中国使用不公平的贸易竞争手段，造成美国工资水平下降，丧失数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他指责中国令美国人失业。他说，很多美国人找不到工作，因为根本就没有工作，中国抢走了美国的工作。黄玉川说，美国就业岗位减少实际上并不是中国造成的问题。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由于服务业的兴起和技术进步，欧洲和美国制造业工人的比例总体处于下滑的状态。他说，如果不是由中国来提供低成本劳动力，亦还会有其他国家，比如墨西哥、越南和东欧国家来提供这些劳动力。较高收入经济体就业岗位减少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国防部官员说，面对来自中国解放军的武力威胁，美国一直在全力协助台湾取得必要的防卫能力，亦都乐见台湾发展自主国防，与美国国防产业承包商有更多的合作。不过同时，美国亦都担心台湾是否能够确保美国的敏感技术不会被不当地转移到去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9月14日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成立一周年的大型论坛上，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安全事务代理助理部长海大卫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台湾是美国在亚洲最大、全世界第二大的外国军事伙伴。自2010年以来，美国对台军售已经超过150亿美元。在美台共享的民主价值下，彼此坚持坚强的军事及安全合作关系。海大卫表示，中国持续加强攻台能力，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统一台湾，因此台湾必须具备足以威慑解放军的能力。美国亦都在台湾关系法的规范下，全力协助台湾取得所需的防御能力，包括提供台湾武器、设备及训练，以及与台湾国防官员举行高层对话，在台湾的安全防卫需求上做必要的意见交流。海大卫说，美国乐见台湾发展自主国防产业，在自我安全防卫上做更多的投资，并且为台湾的经济注入更多的动能。过去台湾已经有过这一方面的经验与能力，证明这个是可以做到的目标。不过海大卫亦都指出，在向着这个方向前进时， 美台两地国防产业的紧密合作将不可避免，但是这个也会为台湾带来新的挑战。海大为不讳言，美国对台湾国防产业界一些和中国有联系或者商业往来的企业，是否能够确实做到确保美国转移的机密敏感技术不外流有所疑虑。
Likewise, Taiwan may also need to establish new regulatory mechanisms in order to expand its partnership.
海大为话，台湾可能必须建立新的法规机制，以便扩大与美国企业的伙伴关系。他必须向美国政府保证敏感技术不会遭到不当转移。做到这个的目标，台湾必须处理一些特殊的困难问题。比如说，那一些在中国大陆有重大利益的公司是否能够参与台湾的自主国防项目。海大为表示，一个坚强、安全、繁荣与自信的台湾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发展能够抗拒胁迫、抵御侵略的能力，因为确保区域及台海和平安全是美台共同面对的很多挑战之一。在这一场目的为21世纪美台关系勾勒未来前景的论坛上，应邀发表开场主旨演讲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众议员德桑提斯以及数十位学者专家，都呼吁全方位提升美台关系。除了军事安全合作外，多位前官员和学者亦都为美台经贸关系如何进一步强化提出很多的建议。此外，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兹说，美国在既有条件下寻求各种非传统途径力阻中国的压力，协助台湾以有尊严尊敬的方式参与国际社会。美台双方亦都不断在这一方面有所交流，思考新的策略来达到这个目标。全球合作训练架构就是一个重要的努力，使台湾与国际社会分享其专长与经验。此外，没几久之前才结束的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亦都是凸显台湾存在的一个很好的做法。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军事扩张引起很多亚洲邻国不安，关注台海安全的国会议员与学者专家亦都认为，美台安全关系必须进一步升级，才能够使台湾有更多的能力应对解放军武力威胁。美国国会正在审议中的2018年财年国防授权法纳入加强美台军事交流的条文，正反映了国会人士对美台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的呼声。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三名加州华人意图用118张伪造信用卡到关岛大肆购买奢侈品，上个礼拜在关岛被查获，遭到刑事起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根据法院文件显示，加州华人翁子文卢宇海上星期四搭机在关岛落地后，关岛海关检疫局官员在复查他们的行李时，发现100多张藏在雪卡盒鞋同衣物里面的 Visa 信用卡，两人当场被捕。翁子文在接受国土安全调查员问话时表示，他在一个网站刊登求职广告，一个名叫做刘道音的人和他联络，招募他和卢宇海从洛杉矶到关岛进行采购旅行。起诉书指出，对方向翁子文承诺在关岛采购一星期可以赚$10,000。刘道音9月11日同翁子文、卢宇海在加州会面，他被两人各59张信用卡，上面都有他们的姓名。他指示他们在信用卡背面签名，并将信用卡藏在行李箱里面。刘道音首先飞到关岛，在湾景酒店订房。案发后，探员在酒店找到刘道音。刘道音承认将信用卡交给翁子文和卢宇海，但是他表示他不肯定这些信用卡是伪造。刘道音告诉探员，他从一个叫做艾斯的主要组织者的手下获得这些信用卡。他还承认在这次旅行之前，他曾经从加州旅行到关岛3次，陪伴其他华人在免税商店采购。刘道音估计以前的购物团 买了价值数万美元的商品寄往澳门、香港和美国不同的地址。他还说他获款数千美元之外，还报销了为购物团成员的旅行订票、酒店和租车的费用。留到阴用高度机密和有组织来描述艾斯和他的工作机构。美国特勤局就一些欺诈卡片进行审查，系统检查显示这些卡片正面所显示的银行标签和 Visa 卡指定的银行证明号码不符，而且缺少安全功能。有一张伪造卡片显示这个一个在日本的美国运通卡所有人的有效账户。三名被告上星期五在关岛地区法院出庭，他们被控拥有15张以上的伪造或者未经授权的取款工具。指派给他们的律师要求法庭考虑将案件转移到被告人居住的加州，以便接近他们的家人。法官在庭讯后下令将被告还押，由美国法警局监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富从洛杉矶法利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称逮捕了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商人。美国国务卿指适当条件下美国可以留低在美国巴黎气候协议。美国正考虑关闭驻古巴大使馆。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官方的大连日报网站星期一就是9月18号发表了消息，说因为涉嫌从事对中国间谍情报活动，被大连市国家安全局审查的日籍人员口见将在2017年9月18号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中国当局并没有就此提供进一步的详情，读者无从知道这个名叫口见的日本人究竟是在哪个时候在中国被控诉的。大连日报还为了这条只有一句话的报道配发了一张图片，就是该男子拿着一个好像是测距仪或者是测速仪的物品在瞭望。大连日报网站并没有说明这张图片上的是否是日口见的本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日表示，美国可以在正确的条件之下不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他对 CBS 新闻节目面对国家表示，川普总统对于寻找这些条件保持开放的态度，在一个仍然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上面，美国可以就美国大家同意的内容继续同他人共事。美国顶级外交官蒂勒森说，如果美国能够建立一套认为对美国人民来讲公平和平衡的承认美国的经济和经济利益的条件，那么美国愿意和巴黎气候协议的伙伴合作。但他亦都表示，美中两国在承诺上面的差距仍然存在。他又说，你们看看巴黎气候协定的这些目标，这些目标真正在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方面失去了平衡。白宫星期六表示，川普总统并没有改变美国退出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巴黎协定的初衷，除非美国能够获得有利于美国的条款。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日表示，由于在古巴的美国外交官出现多宗健康的问题，美国正考虑关闭他驻古巴的大使馆。蒂勒森在 CBS 的面对国家节目之中表示，
We have it under evaluation. It's a very serious issue with respect to the harm that certain individuals have suffered. We've brought some of those people.
蒂勒森話：美國正係評估當中，對於一啲個人所遭受嘅傷害嚟講，呢啲係一個非常嚴重嘅問題。美國已經俾一啲人反國，而正係評估情況。至少有21名美國外交人員遭受咗美國國務院所講嘅導致各種症狀嘅事件，包括聽力損失、腦震盪、頭痛、耳鳴，甚至有意志力不集中和忘记普通词语的问题。部分加拿大外交官和他的家人亦都受到影响，有些人感觉到震动或者只是部分房间听到巨大的声响。调查人员认为这些可能是声波袭击所致，还有人并没有听到声响，但后来亦都出现了症状。飓风玛利亚的中心预计星期一傍晚通过马提尼克和多米尼加，这个时候这个风暴将会向飓风艾玛 重创的一些地区移动。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玛利亚进入背风群岛的时候持续最大风力大约是每小时150公里，不过气象预报又说星期一这个飓风有望增强。星期三，圣基茨和尼维斯以及蒙特塞拉特预计将会具备飓风生成的条件，同时美国以及英属维尔京群岛以及安圭拉和圣马丁已经被列入飓风观察地区。四名年轻的美国女性星期日在法国马赛市的一个火车站被人泼强水，但警方表示这些似乎并不是一场恐怖袭击。一名41岁的女子被指控为凶手而被捕，两名美国人面部受伤，四名被攻击的妇女都是20多岁，住院治疗，其中两人休克。马赛警方并没有发布有关受害者的任何详情，只是说他们是在法国是游客。普罗旺斯地区报纸引用不肯公布身份的警察的话说，疑犯有心理障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经济学家说中国半数的农民智力发育迟缓。美国经济学家罗斯高在郑州考察美国苹果公司的代工厂时发现，那里的招工人员喜欢学历不高、智商也不是太高的工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高表示，郑州美国苹果公司的代工厂喜欢低智商的高中辍学生，招工时他们给申请者做智商测试，如果他的成绩太高就不会被录用。罗斯高说，因为工厂的工作太无聊，只是花12分钟就可以培训好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智商高的人很快就会厌倦这样的重复劳动，工厂不希望工人换得太勤，而中国并不缺乏这样的劳动力。中国201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所有劳动力中只有24%的人高中毕业，这个数字在所有中等收入国家中为最低，落后于土耳其、巴西、墨西哥、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国。在经合组织国家，所有劳动力中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是74%。罗斯高指出，2013年中国城市高中入学率是93%，比美国还高出1%，但是农村的高中入学率只有37%。他说这个完全是一个中国农村特有的现象。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近半数的3岁幼童生活在贫困的农村，还有大约25%成长在城市农民工社区。过去30年来，罗斯高每年有1/3的时间在中国考察，作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负责人之一，他和中国多间大学研究机构合作，致力于缩小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他们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教育的最大问题不再是校舍、课本、师资，而是儿童的营养和健康。在对中国近20个省份13万多名农村中小学生进行体检之后，研究人员发现27%的儿童贫血，33%有寄生虫，25%视力得不到矫正。罗斯高痛心疾首地说，今日中国农村2/3的小孩有病，难怪他们学习不好。问题的种子早在小孩入学前就埋下。从2014年起，罗斯高的团队开始在中国农村给0-3岁的婴幼儿做智商测试。在这个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类似的研究，结果触目惊心。陕西、河北、云南农村地区18-30个月的婴幼儿样本中，45%-53%的人智商不足85%，低于正常水平。今年夏天，他们又在北京、陕西、河南的乡镇农民工社区的婴幼儿中做了同样的测试，结果大同小异。罗斯高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除了基因和营养不足之外，还有难以刺激大脑发育的不当育儿方式。当研究人员问家长，你们昨日有没有给小孩子读书，他们好像听到天方夜谭一样那么惊讶，然后在那里笑。参与调查的家庭中，只有10%的家长头一日跟小孩子讲过话， 3%俾细路仔读过书，70%嘅家庭有零至一本书。罗斯高话：放眼过去，中国农村大约半数嘅婴幼儿智力发展迟缓，呢个意味住未来4至5亿中国人可能会有永久性嘅认知障碍。咁样嘅结果使佢哋对中国未来嘅发展感到忧心。等到所有嘅低端工作消失，中国跻身高收入国家时，呢啲智力低于正常标准嘅人能够去边度呢？解决方法并唔困难。罗斯高嘅团队通过实验得出结论：每日花$15俾佢哋食一粒维生素，每年花$1俾佢哋食4片抗寄生虫嘅药，每2年花$20俾需要矫正视力嘅细路仔配一副眼镜，就可以有效嘅提升佢哋嘅学习成绩。经由佢哋培训嘅母亲照顾嘅幼儿智商都有明显提高。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指出，喺儿童年纪越细嘅时候，对佢哋投入潜在回报越大。对0至3岁的婴幼儿，每投入$1，未来对社会和个人的回报可以达到$18。罗斯高说，中国政府对0至3岁的儿童投入多少呢？答案是零。他不可以忘记自己在中国一个完成看过的一座宝塔，看到晚上宝塔亮起灯里闪闪发光，美轮美奂。那个是当地主管农业的政府部门办公的地方。他问地方官员，为什么不能够给这里的小孩子提供营养午餐？这个问题他曾经问过中国很多地方官员，亦从他们每个人的口中听到过同样的答案，没有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可能正在重新考虑他所发动的致命性缉毒运动。在此之前，3名青少年被杀，导致原本是支持他缉毒的公众的愤怒。不过，一些分析家表示，菲律宾的法外杀人可能会持续下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今年8月中旬，17岁的高中生德洛斯·桑托斯在首都马尼拉以北的一个城市被枪杀，有可能是被警察打死。他的死触发了马尼拉的街头示威。菲律宾的天主教教会敲钟40日表示抗议。上个星期，一个19岁的男子被发现遭枪杀，一个14岁的男孩的遗体被发现，上面满是刀伤。调查人员正在就这两个人是否死于警察之手进行调查。这3宗杀人案件有可能削弱公众对原本是得人心的缉毒运动的支持。海外早就对菲律宾的法外杀人的缉毒运动有强烈的批评。讲话措辞强硬的72岁的总统杜特尔特，在2016年6月就任以来批准了这个运动，誓言要在6个月内消灭毒品。
Clearly, in social media, popular media, there's a widespread anger in the manner that the teenagers were killed, that they are guilty or not.
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副教授埃德瓦多·阿拉拉尔话，在社交媒体。在大众媒体当中，很明显的有普遍的愤怒，公众对那些未成年的人被杀的方式感到愤怒，不管他们是否贩毒。阿拉拉尔说，他认为由于发生这种反弹，菲律宾警方这次必须小心，因为他们知道假如他们逾越了警察行动的界限，总统就不一定会支持他们。一些菲律宾人更为担心的是，执政党占多数的议会上个星期只是象征性的在2018年财政年度拨款$19.5万给人权委员会，这个机会可以质询警察的做法。反对党自由党的一个分支机构在面书上发表声明说，杜特尔特政府的拨款决定是给警察可以继续为所欲为的不受追究。但是杜特尔特通过总统办公室网站发出誓言，要对德洛斯·桑德斯之死进行彻底和不偏不倚的调查。他说，假如调查发现一个人、两个人或者所有的当事人员有违法行为，就会起诉，假如被判有罪就必须进入监狱。他在这里所指的是菲律宾国家警察。杜特尔特说，他可以向各位保证这一点。专家说，杜特尔特对警方的抨击可能是一个迹象，表明他可能会修改暴力缉毒的做法，但是不会宣布停止缉毒。今年2月，杜特尔特一度实行了宽松， 当时一个南韩商人在警察的羁押中死亡。杜特尔特说是要集中精力解决菲律宾国家警察的不当执法问题。菲律宾媒体上个星期三有报道援引他的缉毒部门总管阿伦·阿基洛的话表示，他主张给菲律宾130万向当局自首的瘾君子提供解毒治疗。在德洛斯·桑托斯上个月死后，菲律宾明星报网站援引杜特尔特的话表示，他不会容忍屠杀无辜的人。阿拉拉尔说，在公众施加压力的同时，一些菲律宾人仲怀疑缉毒集团的上层生产商和顾客没有受到缉毒运动的打击。
There is a very high level of questioning about the killings, particularly I think after this event about the three boys.
菲律宾非政府组织政治与选举改革研究所的执行主任拉蒙卡西波尔说，他认为在这三个未成年人被杀的事情发生后，公众对法外杀人的事情高度质疑。任何一个政府推行的政策都必定会受到这一种质疑的影响。马尼拉市的研究机构社会舆论调查站的民意测验显示，杜特尔特政府在2017年第一季度赢得菲律宾人的75%的支持率。该研究机构表示，66%的受访者对缉毒运动表示满意。民意调查机构亚洲脉搏在今年三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有79%的人赞同政府控制犯罪的努力。一半的菲律宾人经常表示，他们所在的居民区在杜特尔特总统上任以来感觉比以前安全。甲基本丙安俗称冰毒，在人口1,200,000的菲律宾岛国，各地街头是犯罪活动的主因。分析家警告说，菲律宾缉毒运动的政策变化将是断续的、缓慢的。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估计，菲律宾的缉毒运动已经是导致7,000例法外杀人。设在檀香山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的项目主任卡尔贝克说，现在还不清楚杜特尔特总统是否会对他的缉毒运动进行大调整，但是有一些迹象显示他的政府机构已经感受到需要承认并对待公众对践踏人权的担心。菲律宾大学迪利曼分校的政治科学学者克尔曼·克拉夫特说，缉毒运动假如发生任何变化，可能亦都只是意味着警方会在应对未成年人士更为谨慎，尤其是在有闭路电视监控摄像机的情况下。
I think the overall objectives and the strategy is still going to maintain. That's pretty much how President Duterte laid out his basic.
克拉夫特说，他想杜特尔特政府的总体目标和战略依然将是维持现状。杜特尔特总统在列出他的缉毒运动基本战略时，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在牵涉未成年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的退让。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台北报道。
对于希望出国留学的学生来讲，美国大学排名是重要的参考信息。最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了最新2018年度美国综合性大学、文理学院等各项的排名。美国之音记者海伦采访了该杂志的教育版主编，下面请听他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发布的2018年美国高等院校排名新鲜出炉，综合性大学的带头依然是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这个是该校蝉联榜首的第七年。而同时文理学院则由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连续第15年拔得头筹。根据这个榜单，全美最好的本科生商科项目是宾夕凡尼亚大学的沃尔顿商学院，最好的本科生工程项目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哈维姆德学院。对于想要出国留学的同学来讲，互联网上的信息数不胜数，随手可得。正如该杂志教育版主编阿尼塔·纳拉扬所说，不同的排名榜单所使用的测量标准不同，能够提供的信息亦有所不同。他说，纳拉扬说，他们的排名准则主要是看最重要的学术因素之一，他们想要展现的是一所学校 到底有没有做好他的工作，亦就是教育学生。该杂志对1800多所美国的高等院校进行调查研究，以毕业率和大一学生返校率为主要评判标准，其他因素还包括师资、财力、专家意见、优秀学生以及校友捐款。每一年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发布的这些排名名单，亦成为很多国际学生和教育机构的重要参考信息。纳拉扬当年亦是以一名国际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从求学开始到现在从事杂志教育版主编的工作。对于如何使用这些排名信息，他有不少可以分享的内容。他指出，很多国际学生将排名榜单视作唯一的选择学校工具，这个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莫菲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语组制作嘅流行美语。Michael 系一名美国学生，喺纽约读大学。佢嘅一个要好嘅同学系从中国大陆嚟嘅李华。咁今日 Michael 啱啱喺校园里面撞到李华。李华会在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couch potato 和 nuts。
Hey Michael， 你去哪里？
I'm going to meet John at the subway. You've met John, haven't you？
是不是上次在一个 party 那里你跟我介绍那个戴眼镜的人？
Yes， I want to drag him out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he's such a couch potato。
他是什么话？Couch potato? 什么是 couch potato? 他喜欢吃薯仔?
No, couch potato is an expression used to describe someone who sits in front of the TV all the time, eating junk food, such as potato chips.
Oh, 原来 couch potato 是指一个人经常在电视机前面吃零食。我知了， couch 是 sofa, potato 是薯仔， P-O-T-A-T-O。 但是 Michael,Couch 是怎样拼的？
Couch is spelled C-O-U-C-H。
这个常用语很得意，那 couch potato 是不是只能够指人呢？
Yes, i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those who are lazy and unmotivated。
哦，只能够指人，那些懒懒散散没活力的人。好，下次我就叫我哥哥 couch potato， 他经常看电视，一睇就睇到三更半夜，食啲嘢周围抌，地毡啦、sofa 啦，周围都有。
My father's like that too. My mother is always angry with him, but he doesn't care.
诶，你爸爸都系咁噶？如果我系你妈妈，我都会嬲啊。
But sometimes, after a really hard week at school, I also just want to collapse and be a couch potato.
一个星期喺学校读书实在好攰。回家做一次 couch potato， 我想还是可以的，只不过不要每天都是这样就可以了。
Yes， 李华， I agree。 李华，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John and I are going to play tennis。
你们要打网球啊？真是好了，我现在正在学打网球啊。
That's wonderful。You know, some people think I'm nuts for having a friend like John.
有啲人觉得你系咩话 ？Nuts? Nuts 唔系花生杏仁之类嘅果仁咩？你同 John 做朋友同食花生有咩关系啊
？No, nuts here means someone who is crazy.
原来 nuts 喺呢度系讲一个人做嘅事好怪，大概就好似中文里边所讲嘅你傻噶，系咩
？That's right.John can be rude, and he also argues a lot. Sometimes he does drive me nuts.
他看來不像得好像對人沒禮貌，喜歡跟人拗頸那類。你剛才說 drives me nuts 是什麼意思啊？
Drives me nuts means he makes me crazy.
我還可以說 drive me nuts 或者是 drive someone nuts。诶 ，Michael， 嗰日我去移民局办手续，排好长嘅队，我企咗一个钟头，真系好嬲啊！我可唔可以话 they drove me nuts？
Of course. You know, my mother used to make me clean my room every nigh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and that drove me nuts.
你读中学嗰阵时，你妈妈每晚都要你打扫房间，真系有啲受唔住。 Hey, Michael, 你認識我的朋友張紅嗎?
Oh, yes. She is nuts. She spent $200 for a dress, and it's ugly.
是啊,張紅這個人有些問題的。花$200美金買件這麼難看的衣服。不過 Michael, 你總是批評別人買的東西的。You sometimes drive me nuts too.
Li Hua, I think you're learning these words too fast.
各位聽眾，今天李華學了兩個常用的美國英語，一個就是 couch potato， 指就是那些經常坐在這裡看電視吃零食的人，而另一個就是 nuts， 就是說一個人不正常，做的事很怪。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語節目時間就夠了，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阿塞拜疆当局最近逮捕了图兰通讯社主编梅克阿里耶夫，在被指控犯有逃税和滥用权力罪的待审期间，判处他审前羁押3个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表示，美国对阿塞拜疆唯一仅存的独立媒体机构图兰通讯社的杰出主编梅克阿里耶夫8月24日被逮捕并被判审前羁押3个月深感担忧。针对图兰通讯社的其他限制行为，包括冻结其银行账户并指控该机构逃税，这个亦都令人感到担忧。洛尔特说，阿塞拜疆政府采取的这些限制新闻自由和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的行动是不良趋势的最新发展。这一种不良趋势包括阿塞拜疆政府5月决定在国内封杀自由欧洲广播电台以及其他的独立媒体的网站。美国敦促阿塞拜疆政府遵守其对国际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承诺，立即释放梅克阿里耶夫以及其他所有因行使基本自由权而被监禁的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在明天星期二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